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四章。啊，以西结书第四章，他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西结书第四章啊里面啊，包括第四章、第五章两章啊，他有讲到四个比喻啊。那这四个比喻啊，中间啊第一个就是说，把一个砖啊，上面要画耶路撒冷的城，画在上面啊。那我想啊，我们先要来首先看到说，这个砖啊，在这个圣经上面是有一个特别的，在他们过去的文化当中有一种不同的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圣经里面啊，我们先讲圣经里面，在巴别塔的地方啊，他们造那个巴别塔的时候也是用砖造。那特别在以色列的百姓啊被掳到埃及的时候，为埃及法老王做砖啊，那说实在，砖在当时的巴比伦文化当中是拿来什么？拿来做这个文件啊，要写在上面啊，所以啊，我们就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他现在是被掳到巴比伦，那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的文化里面把砖拿来啊，上面有一些啊。这个啊文件写在上面的时候啊，神就用这样子的这个比喻啊告诉以西结啊，所以说他是说你拿一块砖来，那他当时要怎么写在上面呢？也就是说砖还没拿去烧之前哈，要先把它写在上面，然后再拿去烧，烧了以后那个所写的东西就这个永久性的就在那个砖上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在这个时候就要借用巴比伦文化的这样子的方式来这个让以西结看见神要在这个事情上面如何做法哈。所以首先我们来看到说在这个将耶路撒冷城画在上面，所以就是说还没有干之前就要先画上去，然后把它这个晒干或者把它烤干，然后接下来他就说又围困这城，然后怎么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营这个安设这个撞锤那攻城，然后又拿着这个铁墙放在你跟城的当中拿一片铁，然后当作是铁墙，那你要这个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这是一个很离谱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说很离谱呢？因为他是一个什么先知，他应该是传讲神的话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从我们第三节的后半段，我们知道说，后来神告诉以西结说，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上膛，以至于让你哑口。也就是说，当他的这个嘴巴哑口的时候，一直要到24章的时候，他嘴巴才会再开口说话。所以从第一章一直到24章这中间就是他们在被掳到巴比伦这个之前他所写的哈。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照理是说他应该要说话，但是神用这样子跟他说，就好像说一个牧师他没有站在台上讲道，他在台上却是什么拿一个砖然后上面画一个耶路撒冷然后用表演的。用表演的方式来告诉以色列的百姓，怎么表演呢？就是说把城隍画在上面，然后呢拿一块铁就是说砖跟这个以西结的当中放在当中当作铁墙，然后绕着这块砖跑来跑去，然后要来什么围困这个城然后这个围困这件事情这个围城这样子的文化是从亚述来的。我们知道北国是被掳到亚述去，所以神在这个时候用这个北国被掳的被亚述掳的，还有这个南国被巴比被掳到巴比伦，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形容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以西结就拿着这个砖块那就放在中间，然后在那边绕绕要攻他啦，要怎么样？中间有一道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要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也就是讲说这个以色列他们如何被掳，那今天你们要好好的思想当时怎么被掳，你们今天将来也会这样子被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罪实在是太多了他们的罪要让神要这样子给他看待说，将来耶路撒冷城要被掳要被毁掉一样。然后第四节开始，他又用另外一个比喻，他跟他说你要向左侧来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然后说什么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来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的作孽的 啊，这个年数定为你向左侧的年数就是390日啊，你要这样子来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这个罪孽的意思就是当时他们什么？他们拜偶像啊，他们拜偶像的那样子的罪哈、啊，说实在是很大。他说你要躺着躺卧哈、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以西结哈、啊，刚才我们所说的啊，很一个很离谱的，在这个讲台上或者是这样子来做这个围城的事情，其实怎么讲？最主要的原因是要让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看到说，其实他讲不出来，他心中有很大的这个苦，他讲不出来。那他如果讲出来的话，说实在也吸引不了什么以下的那个他们的百姓，也就是说，神的话语不再吸引他，那更何况以西结有什么好说的？你没什么好说的嘛。那为了要吸引他们，他就在台上，他就演这一幕戏给他们看，好、哦，就演作一个专弄耶路撒冷这样子来吸引他们。最主要就是让他们能够回心啊，这个回归哈、啊，就是回转他们的心。那除了做这样子很离谱的事情，他还告诉他，那你回家的时候你要躺卧。他说你要躺卧多少日子？390日啊。那这390日，他跟他讲说，你要向什么？向左侧，也就是向左边来躺卧。那所谓向左边躺卧，最主要左边指的是这个北国，也就是以色列啊。他说你要向左侧躺卧，那最主要是两个字，他告诉我们第四节，他说你要什么？你要来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而且他说你向左侧的日数啊，担当他们罪孽啊，也就是说他讲到两次担当或者是承担、啊、也就是说你不是只有演给他们看说将来有这样子啊，这个耶路撒冷城要被啊这个围攻啊，这个提醒他们的注意，你回家的时候你也要躺下来。为什么要躺下来呢？也就是说告诉说你做一个先知，你要担当他们的罪，也就是你不是只有啊说他们，而且他们有罪你也有份，你要有一种认同性的，你要担当他们的罪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躺了多久？躺了390日啊。他说这样子要担当以色列的罪。然后你看第六节，他说再者，就说不止向左躺，他说再来呢啊，他说告诉我们说你满了这些日子你还要，就说你还要什么向右躺。他接下来他跟你讲说那右躺的话又是担当了，他说担当犹大家的罪啊，所以左躺是担当北国以色列的罪，右躺是担当南国犹大的罪。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神实在是太怎么讲太奇妙了，他用这样子的方式让这个以西结能够什么能够在这个罪的当中他也能够来经历哈、啊、他说什么，他说如果你这样子的话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哈、啊、所以怎么样你向左边怎么啊390天，然后向右边40天，加起来总共多少啊？加起来就总共是吧啊，这个430天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左边右边哈、啊，加起来430天。那这个解经家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看法。那我们最主要，我们今天啊不是在着重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北国被掳其实才有这个190年。那如果真正的你把它算一算的话哈、啊，有人说是148年，不过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哈、啊，我们也可以来思考一件事情。其实哈、啊，430年这个数字哈、啊，对这个啊以色列人老百姓讲起来，他们什么耳熟能详。为什么耳熟能详呢？因为他们被掳到埃及多少年？430年。有时候我们说被掳到埃及400年，其实总共是430年。你可以从出埃及记第12章40节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好，那如果你又换算回来的话，哈啊，这个他们当时哈、啊，这个啊，从这个啊大卫王被膏成为君王了以后，一直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算一算加起来也是430年。所以430年对他们讲起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数字，他们懂。那神在这个地方让他们看到说，最主要让他们拆成两边，一个是390年，一个是40年。40年预表着一个什么？好像一个试炼啊，因为什么？摩西也在旷野有40年，对不对？那耶稣基督也是什么？在40天受试探。40这个字啊，在圣经上面也是很啊一个很有啊纪念性的日子哈、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前面讲到说什么以西结啊自己做一块砖，然后在那边绕来绕去，拿一块铁皮放在这个砖跟这个啊不放一块这个铁皮在什么在这个城跟这个他的中间。如果你注意看在第3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又要拿个什么铁皮然后放在你跟城的中间，这预表着什么？这预表着什么？因为神什么要借着以西结来说话，那也就是说以西结说实在是代表神， 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跟耶路撒冷的城中间有一个什么很大很厚的一个铁墙，也就是说人跟神之间一块很大的铁墙，这时候已经把我们分开了啊。所以这样子的预兆，不管是对着以色列的预兆，对着什么这个犹大的这个啊预兆，或者是预言哈、啊，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啊前面用这个攻围城的事情，动作非常的大，那。接下来叫他回去，就说很小的动作，你就躺在床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啊，神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啊也思想啊，神啊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来表达他对我们之间啊有一个啊要显明罪给我们看哈、啊。那接下来啊，我们来看这个第八节，他说你要什么啊？你要露出你的膀臂啊。我们看到说什么叫做露出膀臂？我们知道说露出膀臂，说实在是什么？是一个啊、耶和华神的膀臂是什么？是有能力的哈、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神的膀臂，这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以西结你要露出来，要让他们看到。虽然你在躺，但是躺的时候你要膀臂露出来，也就是要让神啊让他们看见神是有能力的。那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然后攻击这城。他说我要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只等到你啊什么这个啊满了困城的日子，这个地方我相信啊我们看到说，其实不是神来捆绑这个啊这个以西结，乃是告诉我们说，当他在躺卧的时候，其实他要让他看到说啊以西结说实在啊这个啊你是一个束手无策的啊。因为什么？因为啊，这个南国北国他们犯罪，那被捆绑这件事情啊，其实不是神给他捆绑，乃是因为什么？百姓犯罪，那你也被捆绑了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使你不能辗转啊，就说在最终的时候你已经被捆绑了，你不能辗转，之后灾难必定要临到啊以西啊这个以色列的当中。他说只等到什么？只等到这个日子满足啊，只等到日子满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以西结说实在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实在是这个满肚子的什么愤怒。因为什么？因为跟他没有关系，但他做一个神的仆人，他就要在上面这样子啊演给大家看，好提醒大家的注意力，然后回去啊又要躺个什么？躺个这个430天，430天有将近一个半啊一年半了啊！你知道躺久的话，我相信啊肌肉也会啊这个啊萎缩啊，或者说长疮，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说实在啊，以西结是满肚子的这个愤怒，也满肚子的苦恼。说实在，这就是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啊，也就是什么，让以西结，让说你也要来想想看，神是如何的愤怒，神是如何的啊，这个啊，这个要神的感觉是这样子。所以以西结说实在，他有体会到神的感觉，因为啊，这个神叫他躺卧430天哈、啊，430天就是预表着430年，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一日顶一年哈、啊。那我们看到这样子就两个比喻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比喻。说实在，讲到第三个比喻的时候哈、啊、那更是什么，更是让以西结啊日子更难过。因为他不是只有躺，他现在他躺的时候总要吃啊，对不对？那他怎么吃呢？我们来看看第九节。他说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中，要以啊用以为自己做饼啊。他说跟他讲，你开始要自己做饼了。要按你侧卧的390日吃这饼，你所吃的要什么？按分两吃，按分两吃，就是说这些做的饼哈、啊，你要分成啊两个，就是说啊一天分两餐吃哈、啊。那说每日20舍克勒按时而吃哈、啊，20舍克勒说实在是一点点而已啦，小小的东西啊。如果你算一下的话，它每一天哈、啊、分成两餐，只能吃两餐，每一餐它大概照我们说起来大概只有4两到5两的这种饼而已。说实在那个饼是非常的小，但他说你要按时而吃啊。我们现在讲到饼，那水呢啊，我们来看第11节，他说你喝水也要按制止，每日喝1新6分之1。他说按时而喝，前面讲到按时而吃，现在讲到按时而喝，也就是说你每一天也是这样子分两次喝水。那每一次说实在你给他算一下哈，这个水大概是啊这个不到啊，大概是1/4 quart，不到1 quart 哈、啊，所以水也是很少，冰也是很少。 那我想在这个很少的过程当中，他大概可以忍耐，对不对？但是说实在，神实在是在这个时候要他身历其境哈。他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二节的后半段，他说你要用人粪在众人面前烧烤，哈，他说你要用人粪哈。在古代的时候哈，他们用动物的粪当作这个材料哈，去烧东西是可以的，因为当时的动物都是草食性，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动物的粪便啊，说实在里面有很多的纤维素，很多的草，那你把它拿来晒干了以后，可以当作燃料哈，可以当作燃料。所以当时用这个动物的粪在烤饼啊，是有这样子的道理。但是他这时候跟他讲说用人粪，可见哈。他要神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要让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什么非常非常羞辱的也是非常怎么讲不洁净的，因为人的粪说实在没有办法拿来当肥料啊，不没有当这个燃料。他说不止如此，要用人粪在众人面前烧烤，他的饼是要这样子煮出来的哈。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实在是一个很辛苦的日子啊，430天。然后第十三节，你看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各国中也必这样，意思就是告诉他说，你这样子，他们将来也会这样子。他这时候还没有被掳哈，这时候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还没有把耶路撒冷城给毁掉哈，所以他说将来也会这样子。他说怎么样呢？吃这不洁净的食物，因为什么？因为这些食物用人的粪去烧，实在是不洁净。前面原料还好，大麦、小麦啦、小米、豆子的这些东西还可以，但是用人粪去烧就不洁净的。他说你就要将来你就要吃这种不洁净的东西。这时候以西结都怎么讲？心非常的痛了，他就跟上帝说了，他说我说哎呀主。耶和华，他说我素来未曾，你看他我素来未曾，可见这个以西结说他没有办法来 take it， 没有办法来经历这件事情。我素来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致死的，或者是被野兽撕裂的，没有吃过那种自己死亡的，或者是被野兽撕裂的动物，那可生的肉也未曾入过我的口。可见这个以西结什么，他是非常的什么洁净的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他就跟神来呼求，神啊，我从来没有做过，从来没有这么不洁净过，你为什么要我吃这些这些东西用人粪去烧呢？你看第十五节，我想神还是蛮怜悯的。神在这时候听到以西结有这样子的，把他心中所有的话说出来的时候，你看他说什么？我们来看是第十五节，他说：“于是他对我说，看呐、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哇，你给他画起来。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牛粪代替人粪，这是一个什么？神的怜悯啊！多少时候哈、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以西结哈。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代祷者，他是一个先知。那我们常常以为了哈，先知哈，就是说哦，帮人家祷告啦，帮人家这个代祷啦哈。其实不是只有这样子。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以西结他不止替人代求，他还要与人同甘共苦，他还要什么一种同理心。也就是说，你们将来你们会吃不洁净的，我也会吃不洁净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这种代祷者哈、像以西结这样子发预言的先知哈、在圣经上面除了。这里写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以利亚，记不记得以利亚他发这个什么预言，对不对？他说在当时亚哈王的当时，他说那个地方什么3年6个月不下雨。有些时候我们今天的先知是什么？发完预言先知哈，自己先坐着飞机跑到国外去了啊。那他这个地方呢，以利亚是什么？发完先知3年6个月不下雨，他留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他如果发预言你们会有神在3年6个月不下雨的话，他说我先知我也要活在那3年6个月不下雨的日子。所以以利亚当时是什么？被带到基利西旁边去，神用什么乌鸦咸肉给他吃，对不对？后来神又把他带到这个撒勒法的一个寡妇的家里面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在这个地方啊，也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以西结他是有同甘共苦的啊，他知道啊，这个人说实在，人的软弱 不能吃这种不洁净的，但是它最主要是告诉我们一个更重要的是说，你吃不洁净的食物乃是因为你们将来会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你们会被玷污，你们会被巴比伦的偶像给沾染了，所以你们到那个时候你们所吃的东西也是不洁净的哈。那神的时候，神在这时候让以西结有经历，就说事先经历这样子吃不洁净，也就是人粪去当燃料所烤的饼，所以这时候哈，他就啊，这个神的怜悯就是说，那我就让牛粪代替人粪哈。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也要知道说啊，我们心中要记得一件事情哈，神的怜悯，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像这个被掳到巴比伦一样哈，常常我们的周围哈，我们也是什么，我们的思想也会被玷污哈，啊，也会被污染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啊，这个以西结所向神啊所求告的，神就怜悯他，但他说啊，接下来啊，他说这个十六节。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他们的粮。这个地方折断他们的杖啊，我们看到折断他们的杖，好像就是说他们是牧羊的，这个牧羊人哈，那个杖折断了没什么，但是其实他们折断他们的杖最主要就是什么，断了他的粮食。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利未记二十六章二十六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利未记二十六章啊，这个二十六章二十六节，好，在利未记当时啊，摩西啊五经的当中，他就已经写好一件事情，他说在这个典章利例当中，他说二十六节，二十六章二十六节，我要折断你们的杖，意思就是接下去就是断绝你们的粮，有没有看到？所以折断你们的杖，断绝你们的粮。在这个啊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他们在利未记他们就很熟悉，所以在这时候他跟他们这个神说要折断他们的杖，就是要断绝他们的粮，所以他说他们吃饼要什么按分粮啊，然后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制止，惊惶而喝。你把这两个东西画下来，一个就是忧虑而吃，另外一个是说惊惶而喝啊。前面跟他讲说你吃要吃少量，吃少量的话，有些时候我们说哎，我相信这个以西结，我相信他也可以禁食祷告的，喝水喝一点点，他也日子可以过。但是他神到这时候告诉他，我虽然我可以对你啊这个怜悯，也就是说牛粪代替人粪，但是话又说回来，当你在吃的时候，你要跟他们有同理心，也就是什么，你在吃的时候你要忧虑而吃，你在喝的时候你要惊惶而喝。这预表着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将来他们在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也有这样子的什么啊，这样子的这个心。他圣经上面十七节他说，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惶。为什么他们吃的时候会忧虑？为什么他们喝的时候会惊惶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什么？因为自己的罪孽哈，在这个时候他们啊就会惊惶，就会忧虑哈，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其实他们是自取灭亡啊，哈，他们就是等候审判，他们在吃喝的当中，说实在哈，不会 enjoy 了哈，不会喜乐啊，是忧虑的吃，很害怕的喝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以西结啊，在整个第四章当中啊，神用啊这种三个东西哈，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拿一块砖，把耶路撒冷城画在上面，然后绕着那个砖就在那边跑来跑去。我相信很多人在你旁边看到说，哎呦你发疯了。然后接下来他说，哎你回家躺卧，哎躺了430天，哎你也发疯了啊。然后吃呢又吃这一点点，喝又喝一点点啊。然后所以整个东西哈，第这个四章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考哈，其实就是神啊借着先知要告诉我们的一些，将来如果我们啊这个啊这个犯了这个啊作孽的啊这个事情的话，我们也会有类似这样，神已经预告我们哈，这个城会被毁啊，然后呢会毁，被毁坏多久？是啊430年啊，然后接下来哈，你在这个当中你会吃这些东西，所以这是第四章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章，也就是说另外一个什么？另外一个这个啊比喻，另外一个比喻哈， 这时候神就要让以西结看到你是什么，你要被羞辱。他怎么被羞辱呢？他说，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刀当作剃头刀，用这刀剃掉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对以色列人讲起来有两个东西啊，一个是什么刀，他们很清楚这个刀对他们讲起来是什么。记不记得当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的时候，当他们在过了那个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开始的时候哈，在旷野的时候，他说他们第一代的人是怎么样，他们第一代的人他们是这个已经受割礼，对不对？但是在旷野的当中，这些人没有受割礼，所以他们要给他行割礼，对不对？所以行割礼对他们讲起来就是什么，他们当时的这些首领们或者长老们或者这些领袖们，他们手上是拿着刀，拿着刀最主要是要来做割礼用的。 OK， 但是这时候他跟他说拿着刀要什么，他说要把你的头发和胡须剃掉。哇，这实在是一个什么，对他们讲起来是千万死不得的。为什么呢？我们再一次回来看到这个利未记二十一章第五节，好吧？我们刚才也是看到利未记，我们现在再回头看利未记，好吧？利未记第二十一章哈，在利未记第二十一章第五节的地方啊，我们来看哈。对当时的神的律法当中，他告诉我们二十一章第五节。利未记二十一章第五节，他告诉我们说，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的什么律例跟典章中间哈，男人哈，你不可以什么把头发给剃光，而且哈，你的胡须也不能理掉。但是神这时候告诉以西结说，你就拿一把刀，照理说刀是要做割礼的，但是他说你现在拿一把快刀，你拿一把刀来 OK， 那把什么利未记上面说不行的你就把它剃掉，也就是什么头发跟胡须。如果你有空的话，你可以去看耶利米书啊，我们顺便翻一下耶利米书第四十一章第五节，好不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耶利米书或者以赛亚书都有哈，我们看到耶利米书在41章48节，他们什么时候会被剃掉这个胡须跟头发呢？耶利米书41章哈，48节，我们先翻41章48节。
没有。
啊，对不起，41章第五节，抱歉，41章第五节哈。当时哈，他说什么？他说第五节，他说第二天有80人从示剑和示罗并撒玛利亚来，对不对？他说胡须剃去，衣服撕裂，身体划破，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被羞辱了。我们刚才看利未记当中不能做的他都有了，你们看到他说什么？这个胡须剃去，对不对？然后衣服撕裂，还有什么手什么身体划破，他跟你讲说身体也不能划破，记不记得？然后我们也翻到这个耶利米书第48章37节哈，耶利米书48章37节哈，我们看一下这个48章37节啊，他也告诉我们说，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剪短，手有划伤，腰束麻布。哎，也就是说他们当时被掳的时候，被逆的时候，摩押人在这个时候让他们看到哈，他说在摩押地在丘坛献祭的时候他们做这些事情，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实在是一个羞耻的事情。以色列人你把他胡须剃掉，把他头发剃光，是一个羞耻的事情，好不好？好，那也就是说你们将来被掳到巴比伦去被掳到亚述去，你们会什么？你们会好像被战俘一样，被俘虏一样，你们会被羞辱的，会被凌辱的，因为对他们胡须剃掉是一种什么很丢脸、很现的事情。OK， 好，他现在用这件事情来比喻这个什么给以西结看。所以以西结他说把他剃掉了以后，他接下去他还跟他玩另外一个方式你看看起来是好像玩另外一个游戏，他用一个方式，他说什么？他说用天平将胡须平分，你把胡须剃下来不是丢掉，放在那个天平上面，然后称，然后平分，平分几份呢？平分三份。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平分三份呢？实在是很有趣说实在看起来很有趣，但是说实在是很羞辱的一件事情。他说怎么讲？他说围困日子满了，你要将1/3在城中用火焚烧1/3用火焚烧，那将1/3什么在城的室围用刀砍碎，不得了了， 那个刀哈、啊，要把胡须砍碎哈、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哈、啊。那个已经胡须已经很少了，他又要把它砍碎，然后再将三分之一任由风来吹散。哎，那剩下的三分之一哈、啊，他就让风把它吹散。那吹的时候，有些时候吹不了那么离那么散嘛，对不对？好，然后他说吹散的，他说我也要拔刀来追赶，也就是说那个吹不散的，有时候吹风一吹的时候才跑一点点，他又拿刀把它追赶远一点，远一点。好，所以你看这三个东西，你把它画起来，三分之一是什么？火烧，三分之一是什么？刀砍，然后三分之一是什么？风吹。这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哈，它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将来审判的时候会有这种三种情形。而且它为什么说在此刻要平分呢？最主要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审判来临的时候，哈，是非常公平的。不会，你不会觉得说，哦，我要在那个啊，这个什么火烧的，或者是我要在这个什么刀砍的，或者是哎，我不要不要，我要在那个风吹的，因为风吹会比较好。他跟你讲，没有没有没有，审判的时候是什么平分的，是公平的，没有任何他说不止公平，而且用天平去称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你看神实在是，神实在是告诉我们说他审判的法则，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神的审判法则。那你说，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被风吹散的会比较好啊，因为什么？大家都要选被风吹散的，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你说，被火烧不就死了吗？被刀砍也死了吗？被吹散有一天什么，还可以有机会，对不对？因为吹散了嘛。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什么？包在衣襟里。这时候让我们看到，其实这就是预表什么？渔民，也就是说，被掳的将来会什么？被归回。好，有渔民，有剩余的，那被吹散的哈、啊，要包在衣襟里面。但是你也不要太高兴，意思是说，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就算你渔民包在衣襟里面捡回来那几根哈、啊，但是如果你还继续犯罪的话，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我还要什么？包在衣襟里，再从这几根中取一些，能够丢在火中燃烧。他说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所以告诉我们说，说实在哈，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得过的啦，没有一个能够逃得过，而且都是什么平分的啊，所以没有什么好在这个地方哈、啊，这个他啊好 argue 的哈、啊。所以在这个时候，那我们看到刑罚三个方面是一个很大的祸在他们的当中啊。然后我们啊。也就是说啊，被归回、被掳归回的人，你们的命如果啊，这个还是继续啊，这个悖逆神的话，还是会被火烧掉啊。然后接下来，他说这就是啊什么烧入以色列全家。然后接下来第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这就是耶路撒冷。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开始看有四个，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用砖，然后哇去绕了那边，都是在讲着耶路撒冷。他说。这时候这句话就是总结刚才我们从第四章一直看到第五章这个地方，他说这就是耶路撒冷，这就是耶路撒冷。他说我曾经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这个地方他说我曾经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并不是说他是在列 one of that， 不是说列邦中间的一个，而是说他把他放在列邦的中心，一个中心。所以接下去他说列国在他的什么视为，有没有看到？所以列国在视为耶路撒冷其实是中心，也就是说其实他是神所看重的，他是神特别特别什么所拣选的，他又要有神的荣耀，他把他放在列国的视为的中间那个地方。但是你却什么，我们看第六节，第五章第六节，他行恶违背我们的典章，对不对？好，然后呢接下去他说他弃掉我的典章，然后至于我的律例，他什么律例他没有遵行，对不对？所以你看典章跟律例，一个是什么废弃掉，一个是什么没有遵行啊。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它有一个字叫做过于啊。你看哈、啊、他说律例典章过于列国啊，然后呢他的啊，对不起，典章他违背典章过于列国，然后干犯律例什么律例过于视为的列邦，也就是说我把你放在中间，结果你做坏事哈，比外面的人哈还要糟糕。过于的意思就是说有超过啊，有过之而不及，也就是说其实你就是什么知法犯法啦。神把你放在中间，为的是要看见你来彰显神的荣耀，但是你却什么没有 在中间的位置来彰显神的荣耀，却什么过于旁边的人，也就是说你比列邦还糟糕。所以神在这个地方用三个过于，也就是说知法犯法，你实在是什么比列邦还糟糕。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三个东西，有三个过于，有三个东西，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典章，一个是这个啊这个律例啊。那除了这两个之外哈，你说哦典章律例啊，我不是已经遵守了吗？啊，或者是说哦那没有遵守那个的，其实我告诉你有三个东西，第三个其实是最重要的。神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第三个重要的地方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第七节。律例典章你都可以去找啊，那现在啊这个律例典章在这个摩西五经你可以去找，然后第三个是什么？第七节我们一起来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怎么纷争，有没有看到过于视为的列国，有没有看到纷争？这边什么叫做纷争呢？啊，其实哈，就是 argument。你们纷争哈，有时候看起来是人跟人之间纷争，其实不是啊，是人跟上帝的在那边吵吵闹闹，人跟上帝的 argument 的，这个时候是神所什么最不喜欢的。你的律例典章，神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守不住，有些时候摩西五经这些哈，这个我们律例典章没有办法，但是有一个东西哈，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跟上帝在那边吵吵闹闹，不能纷争。那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啊，我想到一本书哈，就是这个马拉基书，我们一起翻到马拉基书，看看说在马拉基书这一本书的当中哈，我们来学习哈，我们马拉基书看过了哈，我们再一次复习一下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在马拉基书哈第一章的马拉基书第一章哈，神一开始你看哈，我们现在翻到马拉基哈。马拉基书一开始他说什么？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什么？你在何事上爱我们？这不是跟小孩子跟妈妈一样吗？是不是？你哪里有爱我？这就是纷争啊！你神跟他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以扫他说什么？他说恶以扫，然后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所以最主要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常常跟上帝说，你在什么地方爱过我呢？我今天日子这么困难，你从来没爱过我。这个就是纷争，这神所不喜悦的啊。因为什么？人家还没未信主基督徒，有些时候还没有像我们，他说他那边说过于列邦，我们是吧，纷争过于列邦，这是第一个哈。然后我们再看第六节啊，他第六节啊，他说藐视我的祭司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尊敬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啊我的人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尊敬畏我的人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其实我们不敬畏神，但我们却是什么？我们却是告诉神说我在什么地方我藐视你了呢？所以在第一章啊，这个我们就马上可以看到，你什么时候爱我？上帝，你什么时候爱我？那上帝说，那你怎么不尊敬我？我在哪里藐视过你了？啊，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一章啊，从就是这样子看到，而且我们看第七节好不好？我们可以看到第七节啊，在这个也是马拉基书哈，在马拉基书上面啊，我看一下第七节，他说接下去啊，他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我们不是常常也这样做吗？但是我们又说什么？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马拉基书常常是什么？来，我们常常有机会可以看看马拉基的，就是我们常常是跟上帝抱怨呢、啊，你何事爱我？你何事什么？我何事藐视你？我们在何事上什么污秽你？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跟神纷争了哈。然后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马拉基实在是太多了啊。我们来看第二章十三节哈。我们看第二章十三节也是马拉基哈。第二章十三节哈，之前他告诉我们说啊，我们看这个十三节哈。十三节他告诉我们说啊，你行了这事哈、啊，使前妻这个叹息哭泣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爱神一位了哈、啊，我们还有属灵的外遇哈、啊。耶和华谈以啊这个以至于这个啊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那我们看第十四节他说什么？那、啊、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还装蒜呢。 他说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哈，你看，所以啊，我们又看到啊，在啊这个接下去啊，在哪里呢？啊，我们来看到这个第，我们刚才看十七节是吧？第二章十七节 ，OK， 然后我们看第三章第八节，也是马拉基。有些时候啊，在第三章第八节，有些时候我们夺取神的供物哈，啊，然后我们说什么？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夺取你的供物呢？你们看到第八节，对不对？我的供物你们却说什么？你们夺取我的供物，但是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对不对？好，然后呢？在这个第几节？第三章十三节，我们再翻到十三节哈。十三节的时候在马拉基书第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用什么话顶撞你呢？”啊，然后第十四节，他说：“啊，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的吩咐，这个是什么啊？在神的面前，他说你们这些都是徒然的。”所以，我只是借用这个马拉基书告诉我们，常常我们就是这样子跟上帝有一个纷争。我们跟上帝有一个纷争，是过于视为的列国。我们跟上帝的纷争是说，神啊，你哪有爱我？我们跟上帝纷争是说，神啊，我哪里藐视你呢？我在什么时候啊，这个拿了你的供物呢？我在什么时候啊，这个啊？有什么样子的这个顶撞你呢？我在侍奉都是徒然的啦，没有用的啦，这些东西其实哈，我们神在这时候已经在我们的心中已经让我们看见了哈。接下来他说我们看这个第八节哈，第七节的最后一个字。第七节最后有个字，他说：“如果你们这些事情都过于视为了列国，啊，然后最后他说你尚不满意。有些时候我们不太清楚什么叫做尚不满意。他最主要的告诉我们说，你们做的这些事，哈，你们还不满意了。什么叫做还不满意呢？就说你已经不要我了，这位上帝，你常常跟我纷争，但是这还不够，你们还要什么？你还不满意，你还到处去找别神去拜啊，你还是到处去跟别的神去交往哈，到处找新的这个你的伙伴哈，好，所以他说尚不满意，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反对，意思就是说我跟你从此为敌了啦。上帝从此跟你为敌，然后接下来他说必在列国的眼前，在你的中间施行审判。这时候就很严重的让我们看见，他说神叫施行审判的时候，第九节，并且因你一切可生之事，也就是拜偶像的事情，他说什么？他说我要在你的中间行我未曾行的，以后我也不再这样行。我在这个地方，他说我在你，他说我所未曾行的，以后我也不再行，也就是说什么？被掳的这件事情哈，如果你这一次哈，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但是我现在要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空前绝后的事情了。过去没有做，将来也不会再做。他说我也不再照着行啊，也就是讲到被掳归回的事情。他说第十节，在你中间，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我想这事情啊，你在列王记上或者是那边你都已经看过了哈，就是在这个最被这个亚述跟这个巴比伦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啊，他们都要吃自己的肉哈，也就是说这个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他说我必向你施行审判，我必将你所剩下的分散四方。在这个地方分散四方，也就是刚才我们看这个三分之一，最后一个三分之一是什么啊？把它什么？把它风把它吹散啊，风把它吹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主耶和华就让这个以西结哈去经历了哈，借着他把胡须剃下来这件事情，把这个比喻说出来，把这个比喻说出来，好，然后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比喻了，对不对？一个是什么钻，一个是什么躺卧，一个是什么吃这些这个牛人粪所烧的啊，然后第四个是什么用剃头刀把他的头发跟胡须给剃下来啊。这四个比喻完了以后，十一节我们来看，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神起誓啊。”这常常是在圣经上面常常会发生的。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其实原文是翻的意思就是说啊，只要我还在的一天呐，我一定会做这件事啊。意思就是说，我还在的一天哈，也就是我们常常说我活着一天了，我还会再做这件事。当然，神不用讲说我活着的那一天，神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我还在哈，我告诉你，你们 接下来哈，你们会遇见这些事情。什么事呢？他说，因为什么？因为你用一切什么可生之物、可厌之事玷污了我的圣所，故此他说我定义要使你的人数减少，我的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你啊。这个地方画起来，他的第一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人数减少，我的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你。其实哈，神实在是怜悯我们的。你刚才已经看到说，当以西结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什么素来未曾，你把它画起来，在第十四节，在第这个第四章十四节。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要讲说我素来未曾啊，他素来未曾有不洁净的，但我们今天，我们至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上帝讲说什么，我最近哈已经什么不再犯罪，不再不洁净的，上帝会把那牛粪哈用什么人来代替牛粪，有没有看到？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哈，如果我这一次再一次思考，在这个第四章第五章，让我发觉一件事情，以西结他讲的这句话，我素来未曾。当你讲我素来未曾的时候，上帝的怜悯就来到，他就让你什么用牛粪代替人粪，好不好？所以我们要晓得一件事情，其实神并不是让我们人数减少啊，睁眼不顾惜你，也不可怜我们。其实神是怜悯，神等着我们像以西结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说，我素来未曾，但我们却什么，我们却没有办法说这句话。但是当我们说的时候，上帝就使牛粪啊来代替人粪哈。可见啊，这句话千万不要认为神是这么的啊这个坏哈，神其实神没有这么坏哈。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第十二节，他说你的民三分之一必什么瘟疫而死，在你的中间必因饥荒而消灭。他现在要来解释刚才为什么把胡须剃下来分成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为什么一定要平分三份？他现在要来解释这三份。第一份他说什么？在城中被火焚烧，意思就是说，当仇敌进来的时候，在你里面用火焚烧的时候，你不是只有用火被焚烧，而且你还会得到瘟疫还有饥荒而死，这三分之一的。然后第二个三分之一，我相信很简单的，跟前面的是一样，就是说啊，你在什么要倒在刀下。然后第三个三分之一，也就是什么，他在十二节的最后面他说什么，分散四方并要拔刀追赶他们。所以这跟前面三分之一一样哈。所以他现在把这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重新的再讲一遍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这就是这个神的在这个以西结有四个预表当中全部给我们讲完了。接下来上帝就要说什么，是三节，他说我要这样成就怒中所定的。上帝的怒气在这边所定的话，上帝既然决定神的公义，神就会成就这件事情。他说我向他们所发的怒气止息了，自己就得着安慰。你会觉得说，哎呦，怎么会这样子呢？上帝的怒气止息了，神就得着安慰。然后他说什么，我在他们身上成就怒中所定的，他那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出于热心。这句话我们看不太懂，但我现在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叫做怒气。神的怒气啊，有些时候我们想讲说，在神的怒气当中所定的当然是什么，就是刚刚才被掳的嘛，对不对？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就很辛苦的。但是有些时候神定义，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神的这个喜悦当中所定的，那我们就不会那像那三分之一，我相信神的福气就会临到我们，对不对？好，那既然我们是这个有生作孽啊，有做这个可生之事哈，所以他在这时候告诉我们说，神的怒气哈，这件事情哈，我们一起翻开哈，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因为神的怒气这件事情，在整个四福音当中，如果你要去寻找的话，神的怒气在四福音当中只有这么出现过一次。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啊，在四福音当中，四福音都是在讲耶稣基督的生平，对不对？神的怒气不会出现的，神的怒气不会出现的，唯一出现的地方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看。 其实我们看啊，第三十六啊，对，三十六节，他说信子的人有永生，对不对？那不信的人就得不到永生。好，我们首先来看，其实当神发怒的时候，要怎么样让神的怒气止息呢？一定要见到血，也就是说，神的怒气要止息的话，若不流血的话，罪没有办法得到赦免，神的心意就没有办法满足，所以在旧约才会有这么多的献祭，好不好？会杀羔羊，会有这些献祭，但是主耶稣基督来，他一个人道成肉身，为我们流了血，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再流血。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神的怒气什么时候会止息呢？在旧约我们刚才看到不是这样血淋淋的吗？被刀剑所杀。但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流了宝血，你就不会再有看到神的怒气。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再回头看到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他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所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就不再看到血的。神的愤怒在谁的身上？不在你我的身上。只要你相信，神的愤怒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承担你我的罪了，好不好？所以神的愤怒在他身上，因为已经流血了，好不好？好，那我们看看，那接下去他说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这就很难懂啊，这就很难懂。什么叫做神的震怒？神的震怒是意思是说神极力反对，神的震怒是神的能力一直反对。为什么神的能力是反对？记不记得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这个以西结书第五章这个第五章那个地方第五章在第八节的地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与你反对。有没有看到以西结书第五章第八节那个地方，我与你反对，就是说上帝是极力反对，这就是神的愤怒。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上帝是极力反对，这就是神的愤怒，代表神的愤怒。但是接下去他说什么对不起，我们又回头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他说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藏在，有时候我们翻译说藏在好像说永远就停在我们身上，不是这样子的。他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信耶稣基督的话，那我们就不要期望上帝那种极力反对的东西会消失，好不好？也就是说藏在，意思是说你不要期待了，你不要期待这个东西会不见，意思就是跟你讲说，那就会留在你的身上了。好，但是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的话，那上帝极力反对你做事情做这些拜偶像的事情就不会藏在，也就是说你不用去期待它自然而然会不见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藏在意思说不要期望神的愤怒会离开了。就是说我们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好，不好，我们翻开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也很清楚告诉我们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这一节我就其实你可以看到神的愤怒有很多地方，但是这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章十八节，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义的人身上，对不对？好，这没问题吧。然后接下去就是那些行不义人叫人阻挡真理的人，好不好？所以神的愤怒没有问题，会在谁的身上？所以我们不用担心的，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只要你知道这个你不跟神抵挡，神不跟你为敌，对不对？神不会跟你为敌的只要你不抵挡神的话，好不好？所以好，所以我们回头看所以他说怒气止息了，他说他就自己得到安慰。这个安慰这个字其实意思是什么？上帝悔改了。但是你又说，那上帝有什么好悔改的呢？其实上帝不用悔改，意思是什么？上帝回心转意。也就是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说上帝的愤怒止息。什么样神的愤怒止息呢？当然我们不要管旧约了，我们今天有耶稣基督，对不对？好，我们就相信耶稣基督以后，神的愤怒止息了，然后什么，上帝他自己就得到安慰。也就是说神的什么回心转意，就不将这些在我们的身上，这些怒气在我们身上，好不好？所以他说那时候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好， NIV 是翻成 zeal 就是很热心很热诚。其实他是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所说的是真的啦。有些时候说哇，这个事情我对这件事情非常 zeal， 他就说耶和华所说的是真的。前面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半的这句话是最后结论，就是说刚才所说的所有东西，耶和华所说的是真的。只要你相信他，神的愤怒就止息，上帝就得到安慰， 阿们。好，接下去啊，接下去我想到最后的时候，我想就比较简单了。他说，并且我必使你在四围的列国哈、啊，在经过人的当中，也是在众人面前呢、啊、哈、啊。他说哈、啊，成了荒凉羞辱。如果你们不这样子的话了哈、啊，我就在你四围的列国经过人，就是说他不是只有你暗地的让你荒凉羞辱，他要在众人面前大家都看得到。他说并什么啊，并这些啊，他说这样我必以怒气和愤怒和烈怒的责备向你施行审判。这三个怒气哈，你又把它画起来，这有渐进式的呢，这有渐进式的。你看第十五节，如果你看英文的话，这渐进式程度是不一样，但是我们只看中文。他说这样我必以在怒气是比较小的怒气，然后接下来愤怒哇就很大了，最后是什么烈怒。你有没有看到烈怒？用这样子三个不同的层次，到最后的时候用烈怒来责备，来向你施行审判。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前面为什么叫他剃胡须剃掉，要分三分之一，就是说这些审判都是公平的，哎，你只要做好你自己的都是公平的。然后他说那时你就在四围当中列国当中成为羞辱讥刺，然后警戒惊骇，这是我耶和华说的。那时我要将灭人使人饥荒的恶箭啊，这个使人饥荒的恶箭，哎，这时候又是什么？又是在这个摩西五经典章利率上面。我们喜欢开生命记第31章23节，好不好？生命记31章23节，生命记31章23节，他说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把我的箭向他们射进。24节，他们必因饥荒消瘦，被炎热所受苦，被毒所吞灭。所以神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的恶箭一射中的话，就是什么让人饥荒，好不好？所以当然如果你去看这个诗篇的话，神也有不同的箭，那是要射向敌人，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你如啊，这个其实他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是这个恶箭是射向我们，因为我们什么，我们啊亏待了神的荣耀，好不好？好，那其他的圣那个诗篇有很多啊不一样的这个啊箭是射向这个仇敌的哈、啊、所以他说这些啊这个啊恶箭哈、啊、就是射去灭人的箭在你们身上，并要加增你们的饥荒。也就是说那个箭来的时候，我们本来饥荒吃的就不多了，所剩不多，但是神恶箭又射过来，我们更是什么，更是饥荒，一直饥荒，一直饥荒。到后来他说你们所倚靠的粮食饥荒饿瘦到你们那里去，让你们上指瘟疫流血的事也必盛行在你们那里，我也要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结束了这个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五章，让我们看到其实神是借着以西结来表达他对我们之间的一种愤怒，他对我们之间一个审判。而且以西结说实在他做不出来，他说不出来，所以上帝用各种不同的四个方式让他把它表演出来。所以以西结才会这么什么切身的经历，因为他的胡须被刮了，他切身经历，因为他要躺430天，这也是切身经历，对不对？而且他要画一个砖在那边绕，会被人家笑，而且啊，在这个之后他要吃这些用这个牛粪人粪去所烧的这些东西。所以整个以西结在第四章第五章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不啊这个小心的话，其实神就是因为什么，我们常常怎么讲，不把他的话当作是很重要的，我们把他话当作是耳边风，所以神的话再一次吸引不了我们的注意。神就用这四个很看起来不太容易的，但是后来终于能够吸引我们的注意，原来就是什么，我们看到神的审判要在我们的当中。那唯一的我很喜欢的就是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要像以西结这个一样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主啊耶和华，我素来未曾，求你怜悯我。那时候神就会把什么用牛粪所啊用人粪所烧，他会把用牛粪来代替。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主啊，我们看到以西结书啊第四章第五章，也让我们学习到啊，主啊，你在啊用各种方式要来表达你对我们之间啊这个审判，但我们相信神你在我们的当中，也让我们啊更多的来亲近你。主啊，我们相信你的愤怒啊已经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诚然担当我们所有一切的罪过。只有我们相信他，我们相信神的愤怒就不会永远在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主，我们求你圣灵自己亲自的让我们看见，你的恶箭不会射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